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想这段日子很多人都体会到了行动上不够自由的一些限制啊，确实因着疫情的因素，我们必须配合一些政策，为了让疫情不再继续扩散啊。或许有一些朋友经历过隔离的时间，那这段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是我有朋友在隔离时间呢，觉得日子也挺难熬的，行动受到限制，只能够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头，这其实对一个生性如果是活泼好动的人也是一种挑战呢。是的，我们在被短暂的隔离中就觉得失去了自由。人是爱好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被管束的。但我们都知道，有些自由虽然好像是被管束，暂时失去了，但是却是为了带来更大的自由以及对别人更多的益处哦。我们都知道，如果给年幼的孩子太多的自由，这其实对他绝对不是有益的，反而是有害的，你说是吗？好，我们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就是真自由，经文在诗篇第119篇41-4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41-4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19篇41-48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你的话。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真自由。许多人有个奇怪的观念，以为神的律法是与人的自由为敌的。他们说，我要自由，我要随心所欲，何等的错谬啊！神的律法和你的自由是携手合作的。 诗篇第119篇第45节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属世的人会把这一节经文写成这个样子：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拒绝并违反你的训词，我要随心所欲任意而行。让我们回到基础，什么是自由呢？有人可能会说，自由的意思是有权利做你想做的事，但那不是自由。事实上，那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的奴隶，只被你自己的冲动和爱好支配。真正的自由是被神的真理掌管，被神的爱驱策的生命。这在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真实的。我们如果遵守交通规则，就有自由开着车经过大街小巷；如果我们顺服诚实的定律，就有说话的自由，大家也都相信我们；如果我们顺从科学定律，实验室就不会爆炸；如果飞机驾驶员遵从航空动力学，飞机就可以自由翱翔。你看，我们如果顺服律法的命令，就有自由享受律法的能力。所以，当我顺服神的旨意时，就是朝向自由跨出了第一步。正如查理·卫斯理他所说的，神冲破了已被废除之罪恶的能力，释放囚犯，使他得着自由。神说，你如果顺服我，我就要与你一起享受真理和爱。默想神的话。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是否享受真正的自由呢？如果没有，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真正的自由。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旨意，要顺服神，朝向自由跨出我们的第一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在你的真理与爱中享受真正的自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给我真正的自由》。让我生命不再后悔中。
选择，清洁的生活给我真正的自由，让我生命不再后悔中逗留。给我真正的自由，
给我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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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真正的自由，
自由，
我要真正的自由，
自由，
给我真。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形容一个做事不太有耐心、虎头蛇尾的人是三分钟热度哦。但是你可知道什么是热思想呢？这热思想并不是一个正向的形容词哦，是负面的。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在你的脑袋里不断不断的升温，而且是让你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焦虑，还有可能呢，你把某一个人当成是假想敌，越来越想跟他拼命，那这绝对是一个热思想的症状啊，需要好好的降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降温，只是会让它不断的升温，怎么办呢？这一章作者会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些热思想有什么样的一些破坏力，并且告诉我们如何降温。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这本书总共有12章，我们今天要来到第9章的后半段了。第9章的主题就是热思想降温。许多热思想都出自假定，通常是负面的假定，把对方描绘得很差劲。在婚姻里，有一些假定会导致我们做出对配偶不利的判决。好比一位妻子听到丈夫在哼歌，就想，他是想要刺激我吧，明明知道那会让我觉得很烦。妻子真的懂吗？我们真的能那样断定别人的动机吗？往往负面的自我对话支配内心时，就会放大别人的特质，通常是倾向扩大负面的特质。我们在前面谈过应该这个句型的问题，应该的句型就是绝对化，往往被用来试图控制另一个人，也暗示另一个人应该要知道你想要或需要什么，不必你开口告诉他们。然而并没有人有这种能力，这个热思想把你们俩推进挫折的地步。 转为夫妻战场的热思想起源于怪罪。怪罪就是指着别人说他们应该负责，怪罪别人就是在推卸责任。伯恩斯坦和马基在《为什么你不懂我的心》这本书中形容到，在怪罪的游戏中，如果要是这类字眼等于举红牌，如果你或你的伴侣说，又不是我的错，要是你不再那样做，我们就会过得好好的，或是如果他那一张大嘴巴不去讲，或是如果你是正常的，就会看见你是情感封闭的人。毒性的互相怪罪正在残害你们的关系。怪罪就是否认，怪罪是有毒的，因为要让对方感觉羞愧。我们怪罪伴侣，因为想要回答是谁做的，而非现在我们该做什么的问题。怪罪传达的是想惩罚。当我们的思想围绕在互相推诿责任，焦点就不在解决问题上。一旦自我对话局限于怪罪，就会拼命添加罪责，以致膨胀到与原来的过犯不成比例，就像在审犯人似的。而我们是控告者，是法官，也是陪审团。假如我们的思想倾向于怪罪别人，会跟生气有关吗？两者往往会伴随而来的。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假如这件事我不能怪罪某人的话，那么还有别的事或别的人该为这问题负起责任吗？当我们的心态偏向批判或是有毒的，多半也会苛责自己，尽管那件事的责任并不在我们。上面建议的问题同样可以用来反问，假如不能怪罪自己的话。以上是一些可能的热思想，考虑一下后果吧。在不可不知的关键对话中，两位作者指出，热思想导致绝望感，它不可能改变的，生气和厌恶感，我不该接受这样的对待，甚至忧郁，我只想躺在床上看电视吃东西。热思想也直接导致破坏关系的对话。如果你感到生气和绝望，就会说出传达那些感受的话。你很可能会批评你的伴侣，提出负面的解决方式，揣测伴侣的想法和感受，而且不采用倾听式的谈话。由于这些行为很容易让对方无法温和地回话，所以你发现你处在争执之中，印证了你最坏的想法，但这是恶性循环。你的思想导致提高冲突机会的行为，而无可避免的冲突又为更多热思想提供能量，于是很快你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早已熟悉的升高战火模式里，一个前进，一个撤退。热思想通常会把一个真实的情况拉出现实之外，用不正确或不准确的语言扭曲我们的想法。留意思想、语言和情绪之间的关联真的很有意思的。语言能影响我们的思想，思想能影响我们的语言，而我们的思考和语言能影响我们的情绪与行为。即使和最心爱的人，我们也经常把焦点摆在负面的事情上。我们说我们不喜欢那样，虽说是为了让关系变得更好，却无视于对方做那件事是为了讨我们欢心。然而一昧地去想两人关系中做错的地方，很容易无视对的事情。往往爱慕之情消失不见的首要原因就在这里。例如在婚姻中，一旦你容许自己满脑子都是配偶的负面特质，可能就会把过去一向钦佩和看重的特质都抛到脑后了。你曾用好可怕、糟透了、大灾难来形容一个情况吗？大概有过吧。如果不用这类情绪饱满的字眼， 改用不如意或困扰来形容一个情况会如何呢？所导致的情绪反应会不会不一样呢？用这一类冷思想可以使热思想降温。想象面前有一个温度计，水银柱代表你的情绪的温度，越高表示你的情绪越热。是什么导致热度升高呢？是你的信念和自我对话。现在请想象用比较冷静的话语取代热度高的言辞，温度计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代表你情绪热度的水银柱下降了。我们每一次使用热思想的热言语，就使负面情绪，比方怒气升高，使自己的健康受影响。研究证实，含怒或发脾气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想想看冷思想之于婚姻的影响吧。只要提醒自己，那些负面问题并不能把当初爱上对方所有正向之事一笔勾销，这样不但能使两人关系大幅改善，甚至可以挽救婚姻。不愉快的时光不会抹杀美好的时光的。如果你们的婚姻来到崎岖不平的阶段，尤其务必采用冷思想，要刻意去回想和伴侣共创的美好时光，强迫自己坐下来好好回忆正向的事。可以看从前度假拍的相片，或重读情书。热思想危害关系，反之冷思想可以促进关系成长。你是你的思想建筑师，记住这个重点。你需要决定如何建造。有两个选择在你面前，你可以只看你们的关系缺少什么，把焦点摆在令你失望的事情上，让脑子充满愤怒、受伤、轻蔑的想法。或者你可以做完全相反的事，你的决定是什么呢？如果你面对热思想不予以反驳和评估就屈从的话，结果必定是负面的。一个妻子对丈夫做出负面行为反应，可能只是因为她仓促下结论的热思想所致。她在生闷气，心想，我照婆婆的食谱做的这道菜八成是搞砸了，她一定会不高兴，可能会整个晚上都把我当空气。妻子可以在热思想毁掉整个晚上以前先阻止这恶性循环。她可以这样挑战热思想：我不必有完美的好手艺，万一这一次真的做得不太好，下次改进就好了。如果她失望了，我可以让她知道我也很失望，但那并不是世界末日。揣测心意妨碍两个人的关系，因为我们会这样想，对他好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他不会喜欢，或是根本不会注意到。相反的，我们可以这样想，我怎么知道他的心意呢？起码我可以试试看，我要给他机会做反应，搞不好会让我惊喜。如果他不在乎，反正也不是世界末日。最后给你一个建议，这样想吧，如果在今天剩余的时光，你把你对别人所起的每一个意念都交在上帝手中，会如何呢？以下经文可以引导你的心思意念。哥罗西书第三章12-13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对你周围的人刻意保持正向思想，用上面这段话自省。如果你起了一个负面的想法，就纠正它，把你目前所学到的全都应用出来，它能够也会带来改变的。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下面来听这一首《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为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
我们今天从正向幸福学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热思想降温的下半段了。这本书总共有12章，渐渐来到尾声了，在下一回会看到第10章情绪与你的思想，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